刷酒，不是衣服，我在那里打工，需求是什么？
啊，弟兄姐妹早，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上课。今天我们陪谈的同工有，可能有两三位会不在，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需要重新调配一下大家陪谈。那个我们没有事先安排，一会儿就请我们陪谈的同工自己认领了。姐妹可能会有，不知道会有一位还是两位。如果今天陪谈同工不够的话，我们就大家
一
就
起
是
来。
圈子稍微大一点，可能人稍微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我的疏忽啊。本来您可能看我们的那个课程的安排，下一堂课是没有课，因为我下明下个星期是宣教年会，后来这个经繁叶弟兄提醒，然后我去跟那个主日学老师又确认了一下，下个星期还是有课的，这个对，这个还，欢迎大家还来。我想了一下，也许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课程往前挪一课。之前安排是下周我们停课，然后再转过来一周我们上第五课。那现在我们就整个往前挪，就下个星期我们上第五课。OK，就是我还会在群里面还会和大家讲，就基本上就是不会受什么影响，就大家继续来，我们继续上就是了。OK，哎，唐伯伯。OK，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平安的来到教堂，可以继续一起学习。愿天父你今天真的如同每一天，如同昨天，如同明天，同样的保守我们。愿主你借着你在圣经上的话语，借着这本书的作者所提炼出来那福音的信息。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借着你儿子所成就的救恩，借着你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那可以更新改变的动力。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纪念我们不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工们愿你也看顾保守他们。感谢你，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讲第四课。律法和福音，那个课本的话，从31到32页这开始。上一堂课我们就做一个，sorry，稍等，把这改一下。OK，上一堂课我们开始的时候，算是对这个课做了一个补充，也是跟大家有一位弟兄提到什么是律法这个问题。做一点解答，觉得很，我觉得也很感谢主给这个课我们做一个铺垫。这个就是从第32页节选。上次我们提到说，圣经当中充满了诫命，对不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看整本圣经，看到神的心意，都是告诉我们要帮助我们来规范，或者说是更新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还有我们生活的方式。那我们上次课我们问到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圣经如果说我们的信仰，基督教要我们遵守律法，那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到底区别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您是在福音班，在这个受洗班，或者听到给您传福音的时候听到，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基督来救赎我们，似乎好像是不是律法又对于我们来说又不重要？那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可以无所谓，律法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就躺平，可以摆烂嘛？我们上堂课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其实这两个都不是。那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主要就在讲这个，但是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提到说，在圣经上面提到律法的时候，它的定义是什么？那就下面这三点嘛。因为，从广义上来讲，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要，就是神要告诉人，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去活，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 并且律法它的权柄是它是从神而来的，它有绝对的权柄，应该对我们来说是要带来影响。那从这两个层面上去讲的话，那在圣经上面在讲到律法的时候，可能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层和第二层都是这个词"律法"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它在指代什么？我们上堂课提到说，有的时候它是就指代摩西律法，就是指这个圣经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有的时候是就指代这五本书，而有的时候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尤其是耶稣在这样用的时候。它是指整个旧约的圣经，就是当时犹太人所谓他手里面的圣经，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旧约、新约，就是整本旧，就是整个，旧约的圣经了。对我们来说，那这个词，耶稣在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指的是整个旧约圣经，当时犹太人读的圣经。而第三层含义，或者说，我们应该有的理解，对于律法这个概念的理解。并且也是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当他提到律法的时候，的那个含义的理解，其实是第三层，就是他指的神所有所说过的话，那就是旧约圣经加上新约圣经，就是我们这本圣经上面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神的律法。但是在圣经上，他不会用"律法"这个词去这样描述。就是这个概念是在的，但是圣经上你不会找到说，哎，什么什么地方说你要遵守律法，你要怎么样，然后他是在去指代说，哦，整本圣经，但是这个概念是在的，就好像说我们在学，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上面没有，但是我们综合去归纳了。整本圣经的教导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概念是在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如果说律法是神的话，它的权柄、它的属性是从神而来的话，是要对人有绝对的主权。第二，它的内容是要带给人教导，要告诉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活，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的话，那圣经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应该是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一个理解，再补充一下，那如何去判断到底律法是哪个？尤其是主要是对第一和第二了，在圣经出现"律法"这个词，到底是指的摩西律法还是旧约圣经？那我们要看上下文。上次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今天我们就不重复了。如果你上个星期不在的话，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录像。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律法，对不对？新约圣经提到说，上次举的例子，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也是律法。虽然说保罗在写这句话，写在圣经上面，他没有用律法这个词，但是他同样是神的话，同样是要对人的教导，同样是要带给人同样是要起到律法的作用。对，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理解去看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然后上堂课还提到说，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它是折射我们，折射出来，我们借着律法看到，因为律法是圣洁的，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并且因为神是圣洁的，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有罪。第二是律法是有约束功能。当人听到说律法是这样的话，下意识都会紧张一下，对不对？我知道这样做不对，而且当人真的越过律法之后，会带来后果，会带来民事后果，这个是神给人的管教。第三，它是启示我们神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父母跟孩子说你要弹琴，或者说这个你不要吃糖，然后你要好好吃饭。这些都是父母所悦纳孩子想要去做的，而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孩子要爱父母的话，孩子知道父母是在爱他的话，就会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比喻，其实理解神和人的关系本来是这样，所以人和人的关系是会这样。所以律法有这样三个功能。 当我们看到这些功能之后，上堂课我们提到说，福音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提到说，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成全律法。在这里提到说，莫想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里面律法指的就是摩西五经，而当他提律法和先知的时候，这个技术名词就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而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一笔一画，律法上的一笔一画，在这里这个律法这个词就指的整本旧约圣经了。就是你看，在同一句话里边，耶稣提到两次律法，但是他所指代的内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看上下文来理解。耶稣说："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是谁要成全？是他自己要成全。他说："因为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所以福音给我们的好消息是，就下面这句话：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从顺服律法的责任里面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里面拯救出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当他在地上的这一生，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在地上，他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他都按照神的律法去做，去成全，并且按照旧约律法的心意，神的心意，还有那些预言来成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替我们而做。而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是把他顺服律法的义加给了我们，然后把我们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挪去，加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第四课律法和福音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可能就是最后这句话：福音不是把我们从律法的责任里面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里拯救出来。OK，我想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回到这句话，希望这句话能够大家能够记得，每次在想到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的时候，就能想到这个核心的区别。好，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可不可以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一下32页到33页，上面罗马书6章15节这里这两段。
我来读哦，
好，谢谢。
这个是你们依靠神在读吧，还是整个读下来？
整个读就从头开始读。
哦，其实让今天的读者也能看到圣经充满了建议、禁令和期望，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规条和律法常常呈现我们信心的障碍。非基督徒之所以反对基督教。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大堆规章条例，甚至有些忠心的基督徒也会为了理解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如何相互关联而挣扎。毕竟，如果我们是恩典而不是靠行为与神和好，那么遵守律法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当我们误解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时，就会被导向两个相反、方向相反，却有同等破坏性的错误。律法主义和滥用之有。律法主义者继续活在律法之下，相信神的认可在某些、也某种程度上是依据他们对行为。滥用自由的人则背弃了律法，相信因为他们在恩典之下，神的规条就不那么重要了。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这两种错误就一直存在。加拉太书是为了改正律法主义的错误而写的。你们既靠圣灵用人，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人，知吗？加拉太书三章三节，罗马书则回应赖恩之有错。这却怎样呢？你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律法主义和滥用自由对福音差距不满足。
好，谢谢小明，我们就读到这儿就行。
OK。
谢谢。好，大家看到这两段，基本上在就捕捉了刚刚我们所提到，所提到的这些概念。还是那句话，当时说圣经当中充满了诫命的时候，它不只是说旧约圣经，不只是说摩西律法，整本圣经都充满了诫命。我们上次课举了一个例子。耶稣引用诗篇来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律法。诗篇上面说，诗篇有一段四十篇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这样讲吗？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可能有的时候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每天时时刻刻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哪怕是这样一个诗人的一个他的心情的表述，一个抒情的一个表述，其实都是神的律法，因为他描述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也许用这里说就是期望，他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神期望我们要时时刻刻要照着他的旨意行。神期望我们，他的律法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真的，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期望。他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应不应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活。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直观去看起来，或者说对律法没有一个准确整全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些是我们信心的障碍。因此。信主了之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越多读圣经，我们越多需要在这两个概念当中去思考，去了解到底信仰和我所信的这个信仰，到底说这个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和圣经上这些规条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和神的期望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提到两个，他说有两个同等破坏性的错误，第一是律法主义，第二是滥用自由。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按照他的定义，在这里边就说，继续活在律法之下，相信神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或者说取决于人的行为，取决于人正确的行为。律法主义，英文就是叫 legalism，或者叫 moralism，就认为我的道德、我的行为、我的道德行为最重要，是我可以跟随神的方式。如果用一种人去捕捉这个概念的话，你就看福音书里面提到的法利赛人，当耶稣不断的去和法利赛人去对峙的时候。他就是在对峙这个律法主义的教导。律法主义的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是人继续活在律法下。什么叫活在律法下？我加了一个括号，就是继续活在律法的咒诅下。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书上面他下面的解释写得好，他认为人这样的人认为自己的好的行为。认为我按照神的律法去工作、去行、去活出来、去表现出来，可以换取神的认可，换取神的悦纳，换取神的爱。白话一点讲，就是我做得好，神就应该更爱我，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做得好，因为我是个好基督徒，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应该更爱我，是一种交易性的一种概念。当我这样写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是错的。但是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或多或少、不自觉之间都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而它对立面是什么？在讲到对立面的时候，可能您会就做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对比。 如果我认为我的好的行为可以换取神的认可，因为我做得好，所以神应该更爱我，那它的对立面就是，如果我做得不好，神就会惩罚我。如果我犯错了，如果我犯罪了，神就会报复我，甚至神会咒诅我。而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列下了很多的，如果你这样做，我会祝福你；如果你那样做，然后我会惩罚你。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理解和认知。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我觉得我们会觉得神的赏和罚。神对我们的赏和罚，神对我们的爱与不爱，神爱我们多一点，爱我们少一点，神悦纳我们，喜欢我们或者讨厌我们，是取决于我自己的行为，这就叫律法主义。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另外一个错误的理解叫滥用自由。什么叫滥用自由？就是反律法主义，英文叫 antinomianism。因为这个 nomian 就是法律的意思，normal 对不对？英文我们说 normal 就是法律的意思，就是规定了一个规矩，anti 就是反的，就是这个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什么意思？人为的降低了我们要遵守律法的责任，这就是反律法主义。再回到前面跟大家说的就这句话嘛。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从顺服律法的责任里面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里面拯救出来。而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这两个听起来，这个只有在教会才会出现的两个词啊，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上发生了错误。滥用自由是觉得我们因为耶稣救赎了我，所以我没有要遵守律法的责任了，所以这些。圣经上的规条、诫命和期望，不是给我写的，我不需要遵守了，我不需要按照神的期望去行了，这就是反律法主义，摆烂、躺平，我都用了比较极端的一些词。那圣经的意义，圣经真正在讲到律法和福音之间的，欢迎欢迎 那圣经真正提到律法和福音之间的概念是什么？刚刚提到说，基督是来成就了律法，对不对？罗马书10章1到4节，这里面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就是那些还没有在他当年。”在保罗当年还没有信靠耶稣的这些以色列人得救，他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因此他们就不顺服神的意了。你看保罗用这几句话就，保罗所说，我们刚刚所总结的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之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以前自己就是这样，他就是个以色列人，他就是个法利赛人，他自己就认为他是向神是有热心的，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但是他的问题出在于他不知道神的意是什么，他想要凭着自己的行为来换取神对他的爱，换取神对他的悦纳，换取神对他的认可。而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不服在神的意下面，就不服在神的教导和神的期望下面。而真正神的意是什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是基督，耶稣基督自己，他作为一个事实，既定的事实，只有基督完全成就了神的诫命和禁令，还有期望，而使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份在我们之外的那个意。以前我在福音班分享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因行为称义。基督教信仰在一个层面上也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基督教信仰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行为称义。这是我们和其他宗教信仰最根本的区别。 所以，当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对于圣经的理解，对于圣经的教导，罗马书的教导，理解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就会掉入这两个误区里面。但是没有关系，不是说我们在这讲要吓唬大家，就是人，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会时时会掉入这两个误区。所以我们提到那个，福音坐标图嘛。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之后，就会更多的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罪会不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和不认识我们神真实的圣洁。而福音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重新上轨道，重新回到轨道。一生我们都是要走这样的一个道路。下面一段我来给大家读33页的下面这一段。他说：“律法主义和滥用自由都是对福音有破坏性的。为了避免这些陷阱，我们必须了解律法当中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简而言之，神设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运作的。他说，律法驱使我们走向福音，是福，而福音使我们得到自由，好使我们可以遵行律法，意识到神对我们的所有期望。”应该会驱使我们在这样的绝望当中到耶稣基督那里，而一旦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那么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就会使我们开始喜爱神的律法，并且赐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律法。马丁路德上两堂课也提到马丁路德，他在罗马书的注释当中做了以下的总结，他说：“正确的了解和透彻的领会律法，无异于提醒我们的罪，并且因此杀了我们。”什么叫杀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任何的想象、幻想，觉得我能够按神的心意去行，来换取神的认可，这样的幻想都杀死，杀了我们，使我们暴露在永恒的愤怒之下，看到我们真实的样子，想象那个福音坐标图，看到我们真实的样子，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自己有罪的本性。并且告诉我们说，律法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遵守的，只能靠基督，只能靠那个福音坐标图上那个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看到他真的完全救赎我，当我真的相信这件事之后，圣灵他就呃，神就把圣灵浇灌到我们的心里，要履行律法。就是在很重要的两个词在这儿，在喜乐和爱当中去做律法要求的事。那喜乐和爱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先跟大家读到这儿。有孩子的，我自己就有孩子，这个你一定知道这样。当我们给孩子，或者说就别说有孩子，我们都做过，都每个人我们都是做儿女的，对不对？当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要做这件事，不要做那件事的时候，我们的直观反应是什么？是悖逆，对吧？是叛逆，对吧？对吧？当父母说：“哎，你这个”，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当我妈跟我视频，然后跟我说：“你把胡子刮一下”，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妈妈，你太好了，谢谢你，你为我着想，我一会儿我就把胡子刮了。”我的直观反应是：“我都是个成人了，你为什么还要管我？”对不对？这就是人的直观的反应。当人听到有一个人告诉你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人的内心直观的反应是抵触。我们对于律法的，对于神的律法的，心态就是抵触。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不是去忽略这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仍旧要存在。而他最终要让我们达到的是，我们要在喜乐和爱当中去遵守律法。那如何从抵触到遵守律法？如何可以把这件事跳过去？刚刚读的这段，他就在勾勒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律法要驱使我们走向福音，让福音使我们得到自由。然后，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是圣灵帮助我们去看到神的爱，体会到神的爱，并且开始并且有喜乐和爱的去遵守神的 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转过来34页，可不可以请再请一位，再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把34页的第一节帮我们读一下。好，谢谢。
再读，34页第一点哈，再读一次最后这句话，要履行法律，就是在喜乐和爱中去做法律要求的事。只知道神的要求并不够，知道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就顺服他，这也是不够的。真正的履行律法意味着出于喜乐和爱来顺服神。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好，谢谢。作者用这样，再用这样一段，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只是知道这是神的要求，刚刚提到说知道，圣经的属性是什么，这是不够的，并且我知道之后，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也是不够的。如果我达不到，如果我看不到，没有被福音改变，看到说我是要出于喜乐和爱去顺服神，我就会慢慢的就会掉入到，要么掉入到律法主义，要么掉入到滥用自由的这两个误区里面。然后，那具体这个流程是什么？他下面就继续再讲。他说：“我们如何成为这种爱神并且喜爱他律法的人？如同诗篇40篇这里所说的。”他说：“答案就是福音的大能，就是大家，我继续往下，我们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想象我们那个福音坐标图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放上，应该放在这上面。他说，答案是福音的大能。首先，第一，他说我们借着福音认识到我们是不顺服神的律法。首先，第一，我需要很坦诚的来承认这件事儿。我看到神的律法，看到诗篇40篇8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去行。”当我看到这个圣经上这句话的时候，他反过来就是那个律法的3个恭敬，第一是什么？镜子嘛。我首先看到的是神，我做不到这样，我做不到像圣经上面所要求的，要去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常常放在我的心里，这是我真实的光景。这不是说我在诋毁我自己，我在贬低我自己，这就是我自己真实的光景。记得那个福音坐标图。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光景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是这样的世人的一部分。而当我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本来的命运，我本来的后果，本来我会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加拉太书3章10节说：“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本来的命运，我们本来的前途和后果，本来是应该被神所咒诅。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神的咒诅，确实是这样。神的咒诅本来应该临到我们的，但是这不是福音，这只是福音的第一步。福音的第二步是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律法给我们的好消，sorry，福音给我们的好消息是，如果我们转向耶稣，相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并且称我们为义，就是宣告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罪的。要回到刚刚，开头前面提到的，福音的好消息不是把我们从顺服律法的责任里面释放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下面释放出来，而这个释放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有的条件是，我要转向他，我要信靠他，我要承认第一步，我要承认我无法按照神的心意去顺服律法，我要承认如果我不，如果我，这是我真实的光景的话，神本来要咒诅我，并且我要承认。当我转向耶稣的时候，他会把他的义加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所有的这些都是 在我们自己，在我们人的角度上，从我们人的这个立场上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信心。所有的这些不是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而是取决于我要有信心。这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要因信称义？就是这样。我是因着信心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不能承受，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我是凭着信心去承认我要接受神的审判，这样说可能会让您觉得有奇怪。什么叫凭信心去承认？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信心就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上福音班之前，没有人承认我是个罪人。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而之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改变，是因为我读到了圣经，我看到。哦，原来神的律法的要求是这么的高，原来神是如此的圣洁，原来我本来的出路是要承受神的审判，而我的盼望，我的出路，真正的出路是，当我凭着信心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两个好处。前面第三课提到，第一是因信称义，神把他的义加给我；第二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把他这样的身份加给了我。而当我们这样去，当我们这样凭着信心转向基督的时候，就是刚刚前面提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他把他的义给了我，然后把我的，把在我身上的审判拿到他的身上，这件事只有我和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好处才能给我。当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而他让我们反复去看到的是神如此对我们的爱，我本来不配得到这一切。我在跟一个 young couple 在做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然后问他们一句话：你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任何地方是可爱的吗？你想了想。而正确答案应该是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正确的答案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可爱的。但是神因为他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给了我们，神看我们是如此可爱的，是神的儿女。因为什么？他是看到他自己的独生子，看到耶稣那个完美的样子，加到了我的身上。他是因为爱他的儿子，所以爱我们。于是我们成为了他。重新成为他的儿女。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神的律法，就会慢慢的开始有下面所提到的喜乐和爱就会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位阿爸天父在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板着脸，不是一个看我们时时刻刻生气的一位阿爸天父，而是他给我们的这些律法是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成长为像他儿子一样的一个人，给了我们，或者说是一个生活手册。当我看到这个是生活手册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国内上学的时候，你有什么行为规范，对不对？你会发现行为规范对于好学生来说，他特别喜欢看。哎，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然后越做，然后越觉得我是个好学生。你会发现这个调皮的孩子，越看越觉得这个不喜欢看，每一条都在说我。神的律法就是这样。当我知道神是爱我，并且给我这些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心里面才会有那个喜乐和爱去回应他。哦，原来神是给了我一个行为规范，让我知道如何像他的儿子一样，并且在这过程中，当我真的信靠神的时候，即使我跌倒，神对我的心意不会从对我的爱转变成对我的恨，不会从对我的悦纳转变成对我的讨厌，不会从。仰脸向我微笑，变成一个板着脸的一位神，因为什么？是耶稣基督把对我们的那个咒诅已经拿掉了。这就是所谓什么？我们要如何去爱神，并且喜爱他律法？靠着什么？靠着是这样福音的大能。大家继续再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图像化去想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福音坐标图，是那个十字架， 把我们和神的圣洁连在一起的。所以刚刚前面弟兄帮我们读的这个34页的34页是上面这一段，我们在爱和喜乐当中去遵守律法，不只是要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说我这个知识层面我都了解，我都了解这个，我都了解圣经在讲什么，好像是一些头脑上的知识，不只是这些，这些需不需要知道？需要知道，但是。只知道这些是不够的，也不只是知道我应该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在神面前不只是一个遵守律法的责任，而是要在喜乐和爱当中去遵守他的律法。因为神把他的咒诅拿掉了，放在了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对。再换一种方法去描述，我们遵守律法是大于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也大于知道神要求我知道这是神要求我们这么做的。第一是大于这是一个客观的要求，第二大于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的要求。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是要在喜乐和爱当中去。在喜乐和爱当中去顺服神。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在头脑层面的知识，所谓你听到理性层面的知识，进到我们的心里，如何进到心里？是因为我们理解并且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才可以进到心里，对不对？当你如果知道别人和你说话的时候，然后你知道他这样告诉你，即使他说的你不喜欢听，但是你知道他是为你好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听，对不对？但是往往我们会去猜测，或者会去打一个问号，哎，他是不是为我好？他这样说他的动机是什么？而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把这样的对于人的理解会投射到神的身上。神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为我好？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在这个堕落污秽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错误的理解投射到我们对神的理解上，我们会质疑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这样，神真的完全爱我，因为我这样一个不值得他爱的人。神把耶稣的那个命加给了我，这就是他爱我最明显的明证。我们要如何做到？如何做到？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要反复的回到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几步里面，反复的提到所谓福音的大能里面，反复提到您可能在福音班里面听过，我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承认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并且我现在要为他而活，反复的，每一天都在神面前是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总结一下，福音和律法之间正确的理解是什么？福音是让我意识到我按照律法的要求做不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我有一个正确的意识，我在神的所有的律法面前我都做不到。而第二步，福音是因为耶稣的救赎让我脱离了律法给我的咒诅。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我信靠他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福音让圣灵来引导我去遵守律法。并且借着遵守律法来回应、来爱神和爱人，这是我们对福音和律法正确的理解。所以回到前面总结那句话，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从顺服律法的责任里面拯救出来，而是把我们从悖逆律法的那个咒诅里面拯救出来。牢牢记得这样一个区别。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可能会落入到律法主义，或者说是， 反律法主义滥用自由的误区的时候，会帮我们重新回到正轨，重新看到那个十字架会显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刚才说的这些可能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也许对我们来说，也许有一点抽象。我们今天的这个操练学习，就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如何放在我们一段经文里面，或者放在我们生活的某一个场景里面去理解这件事。比如说37页，他举了一个例子。37页，他提到说：“他说神给我们，这本书上给我们那个福音坐标图，就是帮助我们用图像化的方法去理解刚刚所讲到的这些。”然后下一段，他提到说，他又强调每段经文在圣经上每段经文都确定了表达了一种道德诫命。圣经上面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神给我们的律法。有的是用明显的表达方式，用这个，语法说法，就是，祈使句、命令句，你应该怎么做，你禁止你怎么做，这些是很明显的律法的表达方式。有的或者是用暗示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说诗篇，诗人对感情的抒发，这其实也是神诫命的一部分。然后他就帮我们举个例子，说如何。从福音去看，圣经上说不可说谎这件事。说，例如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说谎。你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诫命。第一种方法是律法主义，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可能去不说谎，这就是活在律法下的含义。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发现，我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不可能不说谎。就如果我真的对于自己诚实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不是在福音下的话，那要么我就要降低自己不说谎的标准。哎，某种情况下，某些话是可以说的，对某些人是可以讲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假装，对吧？我们前面提到的假装和表现，这个就是假装。另外一种。就是滥用自由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我就承认哦，我做不到，我不能遵守这个诫命，我不能遵守圣经上面说不说谎。然后怎么办？我就淡化这个要求。哎，圣经可能并不是真的期待我要去说不说谎。这个再套得更大一点，我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我不需要不说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啊，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些了，这就是所谓滥用神的恩典。在这种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向罪屈服。换句话说，就是前面提，就是提到，我们在淡化我们要顺服律法的责任。而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流程，想象刚刚前面那个提的三步：第一，神告诉我们说不要说谎，就是那个我们在十架坐标图上面描述的神的圣洁。而当我意识到这是神的教导的时候，我对于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平常心、准确的认知是，我要承认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无法时时刻刻100%一辈子遵守这样的诫命。昨天不行，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那个十架坐标题。坐标图的右下方的那条线，对于我自己的罪开始有一个更深刻的、更准确的认知，不是我变得更有罪，而是我对于我自己真实的光景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下一步，耶稣确实的完全遵守了这个诫命。我们可以回到经文去看，主耶稣如何在。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别人的试探下，在很困难的光景下，情况下，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不会撒谎。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替我做，他是在替我来完成这个律法，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并且。然后同时，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时候，他是为我不能做到 不能做到不可说谎这件事的咒诅，来付上代价，来承受我应该承受的咒诅。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在心里恨弟兄的，就是在杀人。换句话说，神的律法的要求是让我们在心里面都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在神的公义面前，我们都应该是要就被杀死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自己，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把这些，借着他的死，把我们从这个，惩罚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完全遵守了这个诫命。而第四，因为耶稣完全遵守了律法。所以他现在活在我里面，圣灵活在我的心里面，这就是一个明证，神已经接纳了我。接纳我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信靠他的时候，即使我明天还会说谎，即使我明天还会跌倒，不是我故意要说谎，而是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知道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接纳，神对我的悦纳不会改变，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的儿子怎么样。因此，我开始自由。我从我要取悦神的这样的压力里面被释放出来，反而我可以因着喜乐和爱，前面提到喜乐和爱，靠着神在我给我的力量，然后去遵守他的律法，心态是不一样。你可能表现出来可能两个人，你如果量化的话，遵守律法。律法主义想要假装、想要表现的人，可能，一个月之内说10次，举个例子，然后真正信靠福音的，可能一个月说11次，可能还多一次，但是他的动机和他的心态是不一样，他遵守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不一样，而长远来看，他所带出来，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主义。和我们对福音认识不同的时候，它背后的那个区别，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同。希望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所谓操练，我们看到圣经，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到神的福音面前，在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有3个案例分析，不是具体生活的案例，而是圣经上面的话。这3个案例分析都是新约，就像刚才说的那句话，神的所有的话都是律法。虽然这些话你看上去不是给我们的要求，有的可能不是给我们的要求，但是其实都是神对我们的期望，都是一种道德诫命啊。一会儿分组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从这3个经文当中你挑一句，看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比如说《腓立比书》4章4到7节，在这里边，神的心意说，神要告诉我们要靠主，要常常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有谦让的心，我们要一无挂虑，我们要借着祷告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神的律法。而我要问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在神这样律法的期许下，我能做到吗？首先，第一，我能做到吗？我如果不能做到的话，原因是什么？而我不能做到的时候，我的出路在哪里？而当我真正看到耶稣对我救赎之后，我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可以一会儿，在分组里面，大家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如果有不知道，觉得这个是，理解不了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就，在讨论当中可以多深入的去理解，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然后大家也可以借鉴这个38页上面这个案例分析，这个书本给我们的这个流程，来体会它背后的那个概念，和意思。OK。我可以把这个先留在这儿。如果您手中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就看这个。OK。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分组来讨论。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你对我们的爱，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天父，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看到神你给我们的诫命的时候，不断的想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因此让我们对你的爱是以爱来回应，来喜乐来回应，并且遵守你的律法，可以像你儿子的样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每一天这样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以操练，并且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叫我们今天有。